www.radio.cn.com。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官媒再挺清零政策，二十大后防疫松绑的期待是否要落空了，还有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收购推特，会不会为中国操纵言论自由打开后门。欢迎观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观点，和嘉宾一起参加今天的讨论。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清零政策。中国二十大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再次赞美清零政策。文章说，我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十一长假后，各地官员加强管控措施，防止疫情外溢，特别是不能扩散到北京，以确保10月16号二十大能够顺利召开。很多地区增加了强制核酸检测的频率，几千万人被封控，对经济活动和民众生活造成极大的扰乱，导致民怨沸腾。那官媒的评论是否预示着二十大后松绑的期待落空了？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恢复正常，中国为什么不能？以牺牲经济和民生的极端防疫会给习近平带来哪些他不想要的政治后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女士。雅学你好。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鲁难先生您好。
叶凡好，曹雅学老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二位。那雅学，我首先问你啊，这个上海市这个建委呢，在10月11号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上海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是28起，其中24起都是无症的感染。那还有这个内蒙自治区也通报，在当天呢单日新增了大概是100多例，接着呢就不能进出了，等于也是封城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视频。
间隔两米做得比较好。
那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这段视频的来源，但是这个看上去非常诡异和恐怖啊，就说为什么要弄得像这个星球大战一样，是要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亚学你怎么看？
他也不是要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他就是那种层层加码以后人们推陈出新。像刚才这段片子我之前看过，我觉得更有可能是一种当地的营销商，就是制造商，他就制造出这种东西来去向去向当地政府卖，这有很大可能是这样。那么就成为一种商业，等于是赚这个疫情的钱。我觉得更有可能是这样，对，
就是卖这些
卖东西，对对对，它是一个层层，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层层加码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也很富有想象力的，口罩现在还不够了，现在又弄成这个头罩。
对对对
对，但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北京呢，也是如临大敌啊。鲁难先生，现在我们看到北京这个二十大要召开之前呢，军人和警察也是非常的密布，您怎么看这种气氛？中国现在面临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敌？
我觉得就是对于清零这项政策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看它是怎么来的，或者说它的这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的核酸也好，包括清零也好，就是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这种恐怖 这种就是这个根深蒂固的已经在人们的心中了，就是一提到清零，一提到核酸，一提到阳性，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事件。但是真正的后果是什么，其实人们并不关心，因为这个政策就要求人们对这个核酸、对阳性、对这个新冠病毒产生一种恐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北京它就是就感到一些平安，把大家都用健康码等等手段都控制起来的时候，那么这样二十大也好，那七中全会也好，那么就有一个这个祥和的气氛了。因为你人民群众在恐慌之中，那么对于这个政府来说，那么他们就感觉到会自己心里边就觉得安全了很多。就说至于刚才雅学说这个是不是经销商的一个行动，那么我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经销商的行动，就是在这个商业行为里边，这些经销商、这些商人他们能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那么当然从经济上他们得到最大的利益，那么政治上谁得到最大的利益呢？那我觉得应该是习近平主席。那么习近平主席要坚持动态清零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在三年前习近平主席就亲口告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先生说，这场中国的抗疫运动是由他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那么这两个亲自之下就一定要体现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那么习近平主席在很多方面都给中国、给世界指明了方向，在清零这个政治方面，在抗疫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方面呢，那当然习近平主席也不甘落后。关于指方向这件事儿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已经指了三年了。那么从开头的新冠这个肺炎在中国开始蔓延，那么到现在三年过去，全世界范围里面正像刚才主持人和这个曹雅学老师讲到那样，全世界都已经这个新冠肺炎就已经偃旗息鼓了，和这个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可以和平共处了。那么唯独在中国还是如临大敌，三年来不断的在清零，不断的说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正确的、规模浩大的一种有效率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三年来每天都还在继续清零，而且上海这个浦东一个社区已经在招聘人员，他的这个工作时间暂定为两年，看起来还有要深入下去的劲头。那么当习近平主席指明了方向之后，层层的省部级以下的单位都在忙不停蹄的在层层加码，那么他们要向这个习近平主席保持一种忠诚，那么他们要用行动体现在这个不断层层加码的清零上面。像刚才我们在镜头里面看到的那些穿着这个防护服像太空人一样降临到地球一样的这种状况，我们不仅在内蒙看到了，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些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其他机场的时候也是穿着这么怪异的服装在各个世界各地去表演，都表明了一种情况，就是当习近平主席指明方向以后，又没有告诉下边的工作人员具体应该怎么样去清零，所以就各出奇招，各出这个各种鬼怪式的服装和手段都出来了。据我所知，今天不仅是北京或是几个重点报道的地方在进行核酸检查，珠海现在也在进行全面的核酸检查，也就是说全中国不只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几千万人目前在进行这个核酸检查，而是数亿人都在这个每天的这种核酸的恐惧之中。有人写了一首诗，就叫又到十月天，你也核酸，我也核酸，每天都在核酸。核酸已经成了正常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一天不做核酸都有点心里过不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在这种恐怖的情况下边，那么二十大可以顺利的召开了，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在这里。 谢谢。
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来这个控制民众啊，也是一种洗脑啊，这样一种政治的意图。那我们看到在10月10号，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它的题目是“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再一次呢赞美这个清零政策。文章说，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引导人民有序流动，为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国庆假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那这再一次说明我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是行之有效的。那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是鲁嫩先生您怎么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就是他是一定要说这个证明这个习近平主席指这个方向是非常这个英明的。我们知道在国庆期间，就是包括很多到新疆的旅游的游客突然就被扣在那里了，就说你这个不能走了，然后要在当地，就是说这个因为有疫情泛滥，所以你这个不能外溢到其他的省区，所以你要在这里住下来，甚至说你可以在这找份工作，然后给你多少钱的报酬，然后扣下来不能走。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就大量的出现，而且在宁波的一个区就这个防控指挥部就发了一个文件，要对在宁波的5万多还是6万多这个河南人全部给予红码，就说你不能走，你要这个所有从这个区域来的这些人，你都是属于这个高危地区、高危人群，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传染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所以说全部给你付红码。当然这个事情被曝光了以后，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当地政府啊进行了一些道歉，但是道歉是道歉，这个事情还在继续在做着。那么所谓的这个最经济最有效的这个证明，包括不光是人民日报了，新华社也发过也是这两天发了类似的文章来说明这个清零政策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有效。但是人们会疑惑一个问题，就是在3年前当新冠肺炎到来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拼命的否认这个可传染的这种疾病对在中国的出现。到了3年以后，这些人拼命的在说这个清零还没有走啊，这个新冠病毒还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要每天做天天做核酸，这样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完全跟世界是两个方向。在3年前，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的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源头是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消除这个病。中国政府在竭力的甩锅到世界各地，说是什么美军带这个运动员带到什么这个军人运动会的，还有一些是说来自什么这个意大利的，还有来自其他美国的什么这个病毒实验室的。但是到了3年以后，现在还得拼命留着这个新冠病源，这个不让他走，说我们还是要每天再来做这个核酸啊，每天测，这个每天要把人去这个移到方舱去，这样才能保证安全，才能警惕。如果说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会有多少人会因此而得了新冠病源？其中会有多少人会失去生命？会造成多大的危险？那不是一个很奇怪的3年前的态度和3年后的态度就完全的不同。如果我们大家有印象的话，那么李文亮医生就是因为在一个很小的微信群里面提示了说有这么可怕的一种这个病毒存在，有这么一种疾病存在，结果就被公安去训诫了。后来他死在岗位上，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悲剧的人物。至今他的微博还有人在去这个悼念这位医生。但是到了3年以后，全世界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正恩委员长都已经宣布，在他们那里这个新冠肺炎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已经没有了。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说这个大流行已经过去，它已经降为这个普通的一种这个社区的传染病了。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还在猛爆的这个新冠病原肺毒很可怕的这种理由，这个来继续去进行清零政策，这就变成了一种很怪异的事件了。所以在中国有很多官方的宣传跟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口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为了就是
我们知道
不承认自己这个有错误，要继续延续下去。可是，之前呢有比较乐观的猜测啊，雅学就是说，在二十大以后，习近平连任，权力稳固了以后，这个可能会松绑。那现在看来，是不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呢？
我觉得是，他是不会松绑的，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我刚才说一下，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不是政府的决策，就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决策。这个现在大部分，尤其是在大城市当中，很多想这个问题的人，普通人都明白，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坚持，不是政府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决策，也不是中国 CDC 的推荐。那个高福啊，原来高福 CDC 主任高福在2021年就说过，就说这个中国可以适当的放开松懈，不是叫松懈，就适当的放开，像其他国家一样。那么他现在高福已经被边缘化了，就是不要他。现在上来的 CDC 的人，就像中国总是有这样的人，虽然是科学家，但是也为习近平的这种主张唱赞歌。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最好的体现就是上海期间，上海在春天的时候是经过了上海是一个管理的非常好的城市，上海和科学家和各种经济学家和各种政策制定者一起研究下来的，是我们进行局部清零，精准清零，不要封城，因为我们这个代价太大。结果这个报到中央以后，听说习近平大怒，这是蔡霞老师说的哈，我想是有一定的根据。那么习近平在5月5号又召开这个政治局会议，说必须要坚决同这个歪曲污蔑中国清零政策的言行和行为言论和行为做斗争。所以他这样坚持下来，我们要把它放到今年的这个政治动态当中去看。就今年的动态是他要逆共产党的这个规则去连任第三任，他从自家的家规来说是说不过去的，但是他就是霸王硬上弓。那么人们不管说了没有，不说没有，心里是有抵触的，他自己也是心虚的，所以他这个政策他一定要坚持，他一定要 CDC 的人要说好，然后他的吹鼓手要说好，这样呢他就会把这是他的政治资本落在这儿。他如果现在去调整了，那不意味着认错吗？他如果认错了，那问题来了，你凭什么还这么大的错误给国家经济人民生活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凭什么还连任第三任呢？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连锁反应。我觉得他习近平即使二十大可以肯定他是会顺利连任，他连任以后我觉得清零是一时半会是不会放松的，也许过几个月经济数字变得非常非常震惊的话，也许他们会慢慢采取一些遮头盖尾的方式去慢慢的放松。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健康码同时也是维稳的一种很有效的办法，等于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加了个停止键，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按下去。那么这个对他们的统治来说还是非常有用，所以他们想要长期保存这个体制，是有可能的。
就像你说的，这个中共它没有一个纠错的机制，那现在习近平连任也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了。那现在你刚才提到这个经济，你说除非发生更加可怕，现在已经很可怕了。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中国上半年已经有46万家公司倒闭了，然后呢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0.4%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刚才说习近平可能会遮头去尾，那他不改的话，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不要说经济。
对。 经济的话，现在的确已经遇到了大的问题。然后大家不要忘了，经济不是现在才有问题，经济从大概2012年开始，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一直潜伏着这个，比方说银行业一直潜伏着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呢，它因为它是这种不，它并非市场经济，是这种全能政府，它可以拆东墙补西墙，这样那样去弥补。比如说财新前几天报道说，九月底的时候，监管部门也没说什么部门哈，打电话也不用书面文件，打电话给各大银行，要求他们年底前，还有三个月，年底前，每个银行要增加1000亿的房贷，就是房贷，然后开发商贷款或者债券。为什么呢？就是要掉底了，要拖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全能政府它的决策非常非常可怕。我不知道它的他们内部显然是有争论的，李克强显然非常非常焦虑，但是习近平到最后会怎么样去，他大权在握会怎么样去平衡这个事情。再一个就是民怨，在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更无处不在的一点是社会活力。当这个社会的人不能随便走动，工厂动不动就停电，然后那么这个社会的活力和流动性慢慢流失以后，这个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在短期靠政策去复原的东西。
好，非常感谢雅学和鲁嫩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不过呢，在我们进入和观众互动这个环节之前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 VOA Plus。VOA Plus 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 VOA Plus， 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英文教学和纪录片等特别的直播节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那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的评论。首先是花花兰，他说从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会议议程中反映出来，并没有像海外自媒体所讲的那样，病毒动态清零政策有所松动。习近平在这个七中全会会议过程当中，不仅没有失去权力，相反，他的权力得到了强化，并且人民期望在中共二十大以后，这个清零政策仍然会继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习近平统治集团不惜牺牲国家核心经济利益，而在所不惜，一条不归路也要继续走下去。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往事随风，他说不敢开放，开放后免民都要这个冤民都要进京维权了。还有虎虎生威，他说清零政策是否延续，至少要等到来年的两会才能有定论。中国就算放弃清零，也必须要预留几个月的缓冲期，加紧生产氧气等医疗器材，以应对开放后那一波死亡的小高潮。那雅轩，你首先看这个这位蓝花花他说这个七中全会当中啊没有反映出来有可能松动的这个迹象，这是一条不归路，会一直走下去，你有什么反应？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关系到习近平自己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现在经济造成了这么大的下行，民怨沸腾，社会活力在消失。那么如果他即使他在二十大，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没有悬念，他掌握了权力的话， 那么你要去改正这个错误，全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决策，所以呢他如何去做这个交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政治很有意思，就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上，就是他而且我觉得习近平不认为他错了，现在他不认，有时候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蠢事，一亩地怎么能打万金呢？哈，那样炼的钢铁怎么行啊？但是，哎，就这个皇帝的新衣，就是没有人说。那么这个事就发生了。所以我一直在说，好几次在说，清零是习近平的，相当于毛泽东的大跃进。他从发生的机制以及他所带来的后果，这种尴尬的明明知道是错误但是不能改的这种情况，也和大跃进相似，而且还有一点相似，我觉得他也会带来不是同样的但是类似的大的灾难。
那鲁南先生，您对这个观众的意见或者看法有什么评论？一个说是这个渊明都要进京维权了，如果开放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他担心会造成一个小死亡的小高峰。
那么首先我说，这个死亡的小高峰，现在就国外的经验来说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从科学上来说，从防疫上来说，其实疫情根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去兴师动众的去进行一些协防。那么这在给全世界都已经很轻松的已经有证明了。那么至于说这个清零政策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话，我想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它这清零政策是怎么来的。因为它首先是习近平主席，就像雅学老师刚才讲，这习近平主席一个人的决策。习近平主席希望能够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而且两年前就已经很高调的开过这个抗疫成功的庆功大会了。现在你如果说骤然的结束，那么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来证明，就说我们现在抗疫已经很成功了。什么时候清零结束？我想只有一个节点可以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明天也好，无论是两年以后也好，只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习近平主席有没有可能体面的下台，就是找一个理由说我们现在清零怎么样盛大结束，又取得了辉煌的伟大胜利。从两年前有疫情我们已经胜利了一次，现在疫情结束了，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都取得了辉煌的伟大胜利，那么这时候就可以清零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事儿跟二十大就没有什么关系，跟这个七中全会也没有关系，甚至跟经济政治的这些影响也没有关系，就在于习近平主席能不能体面的下台。你看他前一段时间到这个上合组织去开会，那么跟他一块儿谈的时候，他跟普京会面的时候，俩人都要戴口罩，为什么呢？因为你国外有病毒，不戴的话他就不好交代了。包括王岐山副主席到这个伦敦去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葬礼的时候，全场只有王副主席带着两个随从，他们一起戴口罩。那么全世界都没有戴这个了，那么他们要证明如果他不戴口罩去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悖论，就说你这个为什么王副主席不戴口罩啊。那么甚至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今年以来多次访问各地的时候，和周边的人民群众都不戴口罩。那么习近平主席本人在4月25号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视察的时候，他当时还拜见了很多这个老教授，这些老教授像我的老师方汉奇已经96岁的高龄了，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100岁的这个老教授，但是没戴口罩，习近平主席也没戴口罩。当时是在上海封城的前夕最紧张的时候，他没戴口罩，为什么呢？难道是这些病毒不上这个大夫，就是说你是政治局的委员常委，或者说省级部级的这些领导都可以不得这个新冠病毒，你可以有免死金牌吗？显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例所谓这个省部级或者是重要的官员，包括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官员，他们得了新冠病毒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国外我们看到很多，包括这个川普前总统和这个现任的这个拜登总统， 然后以及像英国女王还有其他的英国的首相，当时的首相这个 Johnson 他也都得了这个病，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唯独中国的这些领导人没有一个得新冠病毒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新冠病毒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要清零或者说要结束清零完全在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指的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证明习主席已经取得了抗疫的伟大胜利，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丰碑，那么这样的时候就可以这个清零结束了。
嗯，那这个美国外交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啊，他在日前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呢，中国人可能是对新冠病毒几乎没有自然免疫力的唯一的一个这个人群了。那文章呢，他引用了已故政治学家安德鲁·史密斯的一本书，叫做《传染病与混乱》当中的这样一个论证，他就说1918年春天奥匈帝国很大程度上免受了西班牙流感的冲击，可是呢大流行的尾声第三波浪潮来的时候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了缺乏免疫力的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而且呢并最终的崩溃了。那现在中国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呢？雅雪，
很有可能啊。黄延忠教授我见过他，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国际公共卫生教授研究者，也是中国人当然。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因为我记得奥密克戎来的时候，刚发生的时候，有人说奥密克戎这个病毒是一个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传染性很强，它可以很快传染到很多人，但是它病症特别轻。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为什么说它是个福音呢？就是它我们可以很快的获得群体免疫啊。然后呢？我就知道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个第一年的时候，头两年的时候都没有，我们四个人一家四口没有人得新冠。那么今年从春天到在三个月内就三个人都得了，最后还剩我自己还没得。就说他们得了都很好，都非常非常的轻。然后呢，他们现在有了自然免疫力哈。所以当时呢是奥密克戎是这样看，那么黄延忠教授他也说了，下一次的变种不一定是这么轻啊。那么如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口，他的这个群体免疫又这么低，疫苗接种率也这么低的话，那么下一轮的更严重的病毒来，是不是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冲击？现在的冲击是人为的冲击，这个奥密克戎刚才我们讲到死亡，奥密克戎的死亡比被雷劈的几率都低，对对对，那比你开车出门出车祸的几率就低多了。上海我春天的时候看到一个上海的一位上海市民做的视频，他说那你难道就不再接送孩子上下学了，你就不开车了？对，所以呢，的确是有这种可能。那么习近平呢，他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听科学，然后呢，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未知的戏剧性的后果。他没有抓住奥密克戎，实际上是一个机会。而且黄延忠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你可以怎样去控制这个局面，就是说，这个有其他病症的人，你让他去医院治疗；其他的人，就说做一些安排，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安排嘛。
嗯，就说要提高这个疫苗的接种率。到现在中国还不进口这个更有效的这个疫苗，所以
对
他在做种种的这个不必要的封闭，给民众带来这个灾难。好，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美国富翁马斯克收购推特，会不会为中国打开操纵舆论的后门？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开始第二个讨论话题呢？ 我们的这个技术可能有一点点小故障啊。那欢迎回到这个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美国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的推特收购计划呢，再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马斯克表示呢，放弃了法律较量，以$440亿的原价并购社交媒体推特。法官裁定这项交易必须在10月底完成。那今年4月呢，马斯克和推特达成收购协议，几个月后马斯克又反悔协议，双方展开了几个月的法律斗争。那马斯克表示，收购推特将加快他打造一款中国微信式的万能应用程序。马斯克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在上个月在中国的销售呢破了记录，他还多次向中国政府示好，上个星期还甚至建议说要这个台湾采取一国两制这样的方式啊。那微信是手机应用软件能不能在海外获得成功，马斯克收购推特会不会为中国打开操纵舆论自由的后门？那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还有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鲁难。那感谢二位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观众在节目进行中表达您的问题或者观点，和两位嘉宾一起参加今天的讨论。好，那这个10月4号啊，马斯克在推文中说，收购推特要加快他打造微信式的超级应用程序的软件。那鲁难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马斯克对中国微信的这种好感？您作为一个这个推特用户，您认为微信式的万能软件在美国会成功吗？
我不仅是这个推特的用户，我也是微信的用户。那么微信确实在中国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从它的界面上还从应用上，我们应该说它是非常的这个比较有人性化的，然后它的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同时我们知道它在至少在中国它有10亿以上的这个长期的用户，就是粘性非常强，它的这个对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各方面的改变确实起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商业上它是非常成功的。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同样这一种软件它在这个美国呢也有同样的应用，但是我们知道它并不是那么的成功，就是主流的大部分的我身边的这些美国人，他们并不用这个所谓的微信的这个海外版，也就是 WeChat， 也不像这个马斯克先生嘴里说的像是那么的成功。那么应该说在中国的成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各种方面的条件，包括社会的包括政治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么在美国它没有取得像中国同样的辉煌的成就，也是由于美国的国情跟中国有巨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首先的结论是它不可能在美国取得巨大的成功，因为在中国微信的应用是有国家安全的因素在背后做这个支撑，它有国家意志在这里边，也就是说在中国你不用微信的话，其他的社交软件无论你的技术怎么先进，你是不可能取得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如果我们记忆还在的话，那么我们知道 Google 的搜索引擎，那么这个技术在全世界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但是Google 在中国一点市场份额也没有，因为审查的原因，关于内容的这个各种的责任的原因，那么 Google 就退出了中国的市场。在中国最成功的搜索引擎是百度，我们不能认为百度它的技术就比 Google 先进了很多。那么微信在中国它的成功是有这个国家的这个支撑作为一种它的基石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没有它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出现，是属于一种完全垄断的一种局面。那么这里边有很多的小故事，我们可以这个逐渐来分享。不过我们其中的一件事情，所有人都应该记忆犹新。那么我们就知道李文亮医生，武汉的李文亮医生仅仅是在他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微信群里边发表了一点关于让提醒大家都要注意一个这个很可怕的一个 传染病正在我们中间发生，就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私下的一个聊天就被警察叫去进行了训诫，签了一个训诫书，这个训诫书大家在网上现在还可以查到。那么后来李文亮医生因为患了新冠病炎就在这个疫情中间故去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如果在美国一个社交软件的这个使用者如果因为他的言论而被警察去这个叫去训诫的话，那我想是这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种国家机器在这个对他提供一种保障或者一种加持的这种情况下边，在美国获得同样的成功，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谢谢。
嗯，那马斯克是这个电动汽车特斯拉的总裁，他这个电动汽车的销售量上个月呢在中国创下了纪录啊。那也很有人担心这个马斯克和中国的这个利益冲突会使得他在这个作为推特新主人之后呢会给中国打开操纵舆论的后门。那您怎么看，亚雪？
我想先说一下接着鲁难先生刚才那个话题说一下，因为他也相关到对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马斯克他羡慕微信，不是羡慕他的审查啊或者什么，他是羡慕他是一个 everything app， 就是说你在微信上可以做，你可以打钱，可以这个和朋友交谈，可以视频，可以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推特它不是这样的一个app 哈。而且我们大家有一些观众可能不知道，马斯克他是 PayPal 的创立人之一。所以他想把这种东西付钱的功能综合到未来的推特当中，很简单。他也想把这个视频对话，像比方说 FaceTime 的这种功能也去把它综合进来。他主要是从功能性角度他很羡慕微信。但是微信，鲁难先生刚才着重讲了微信为什么在美国不成功，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我想指出的是，微信它尽管这么多中国人在用，在中国就大家就离了它不能活了，但是它却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公共广场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朋友圈你是500人满员，不管多少人满员，那像围了一个栅栏一样。公共广场是什么呢？是微博。在如果不存在审查的情况下，微博是公共广场，推特也是公共广场。尽管推特现在也存在一些我不太赞成的审查。所以呢我们知道马斯克他对言论审查说了好多，他这个所以他今年提出要买推特以后，他和推特的人开了一个 all hands一个 meeting， 我还专门听了一下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希望那个算法是开源的、透明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推特是一个不能由他自己公司去操纵的一个东西。那么中共会不会，他会不会给中共留下后门呢？这个我觉得，我们从他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讲话来说，我觉得我有一些担忧，就是说中国政府啊或者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个 bots 在做一些 propaganda 的这种 campaign 的话，做一些宣传的东西，那么未来马斯克拥有的这个推特是否会去对这种东西进行一些校正啊，一些控制，我是有这种担忧。对，
那这个著名作家慕容雪村在2019年因为3年前发布的两条推文被警察讯问了4个小时，他在纽约时报他对纽约时报表示说，我认为中国政府会很高兴他收购了推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政府很可能会利用他在中国的生意，向他施压，要求他控制的这个推特啊，帮助审查那些批评共产党、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所以这也是您的担心吗？他会
我们很难说。你比方说最近我昨天刚刚看一个报道哈，那我不想做出是还是不是的结论，现在我觉得我们也没有那样的依据，而且我觉得马斯克他是信任他是信仰言论自由的，我相信这一点啊，至少目前来说我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从他最近昨天有一个报道说他在提出那个乌克兰和平计划之前和普京通过话，那么也就是说他是在替普京代言。那么马上这个来源是这个Ian Bremmer， Ian Bremmer 是一个很有名的俄罗斯方面研究俄罗斯方面的一个智库的一个主任，在俄罗斯问题上很有研究，所以我相信他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哈。虽然马斯克否定了，那么人们就问了他马斯克前几天在说跟金融时报说台湾也许应该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政府也许会对待他更宽一些，也就是说比较香港。我的天哪，那大家就有人就问了，哎，你是不是在说这个话之前跟中国领导人也通话了呀？是不是在帮中共谈话传话啊？所以我们从这种不管是不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和中共领导人预先有过交流，但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那样的投资在中国那么大的利润，那个特斯拉是30%到50%的全球产能来自上海工厂啊，那对他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你就看资本，特别是大资本到了中国以后，它的价值观就会受到轻视，这一点大家都不要再争，不要，而且不要装着不是那么回事，不要装着我们可以一边在那儿赚大钱立工厂投资，一边在这里可以捍卫人权。你捍卫什么人权呢？中共政府在笑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些人都是都是演戏的，装逼的，所以我觉得，马斯克接了推特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可能和他的这个算法有关系，可能也和他的自己的想法有关系。我是希望，我个人希望马斯克最终把这个厂迁出中国。
感谢雅学。那鲁南先生，马斯克最近这个建议啊，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管理模式，还提出支持乌克兰四省公投，那他的言论加剧了很多人对这个推特这个的担忧。那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共同创办人迈克尔·卡斯特指责说，伊隆·马斯克愿意把台湾推下水来满足他在中国的商业关系，想想他作为推特的领导人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退让来审查内容，或者是充当北京的北京敲门的时候呢，把用户的数据会拱手交出来。那鲁南先生，您怎么看马斯克的这种政治方面的言论对他这个言论自由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像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他当无疑在经济上面他是非常成功的，他在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推动，这个技术进步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有这个人称钢铁侠的这种美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他不是一个政治的人物。他也不能说我们要求他是完全完美的，在每件事情都非常完美做的，或者说话非常的到位，这样我觉得也是可能期望值会过高了。那么至于他说我想分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说在政治上他不一定是一个政治上的强人，或者说完全代表他本人的所有的这种意志，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企业家，那么他的这种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个说除了考虑一些这个正常的价值观，那么对于这个企业的商业价值他当然是要考虑的，商业的利益上是要考虑的，还有一个就是作为整个企业的一种战略布局，那么可能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举例来说，刚才我们提到说 Google 是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这个搜索引擎，在技术上也是最领先的。那么防止这个各种就是盗用啊，还有一些对于保护个人的隐私方面，我觉得 Google 做的还是不错的。就目前而言，这些科技公司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他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的时候，他也是毫无办法，他只有采取退出中国市场这么一种做法来保证他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不受到侵扰，包括他公司的这个理念不受到干扰。但是你退出中国了以后，你还是一个世界级的这个公司吗？你还在全球的影响会有这么大吗？我认为同理来证，就是马斯克他在上海设立这个工厂并不一定说是完全他要讨好中国政府，而且如果我们记忆还在的话，马斯克投资上海是在川普总统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要求美国资本这个撤出中国的时候，他跟美国政府是对着干的。那么我们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为马斯克是要挑战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跟美国政府的对着干，去为了商业利益不顾一切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可能就过于的，就是怎么说那么有点武断了。因为一个企业从企业的战略布局上面来说，如果他去布局到中国市场，从而把它变成一个全世界有效的系统，去有效的控制市场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话，那么他布局中国这一块，我觉得从企业的利益上来说，从布局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因此得出他这个讨好中国政府的这么一种结论，我是这个这么认为的。那么同时呢，如果马斯克他在言论上边有所不当啊，我个人认为他对乌克兰的这个言论，尤其是对台湾的这么一种评价是非常非常的不适当的。那么但是我不能据此就得出他是为了这个经济上的利益来讨好这个中国政府，同时我也不认为他是被金钱收买了。如果我们这个认真的去看一下，其实马斯克现在已经是世界首富了，他的钱已经足够的多，让他不至于为了一点小钱再去被这个收买他的价值。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可能他有他的战略上的考虑，他一不能失去中国这个市场。同时我们看到马斯克在布局上海市场了以后，确实在全世界的范围，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面，撬动了电动车的这么一个市场，让人更多的认识到电动车是未来汽车的方向。所以这几年在全世界范围里边，电动汽车这种环保产品呢，就是在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的增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伊隆马斯克收购了推特以后，我认为他不能改变很多事实。首先一个，美国的企业他们是自己有一种自己的这个道德审查的这种这个责任在里边。那么我们看到推特他关闭了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账号，并不是因为川普总统这个账号在推特上面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是他认为有违推特所认为的公平，或者说传递一些信息上面需要真实的这个价值观。这是他企业自己审查的，我不认为是美国政府啊，当时的川普总统要求他关闭自己的账号，攻击这账号，我不这么认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边，伊隆马斯克接手了推特以后，他能够推翻原来的这些企业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整个公司的这种价值观，让他被中国政府所利用，我觉得是应该打一个问号的。企业家的作为，我们不能仅仅从他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行动里边就得出来政治上有阴谋的各种阴谋的这种结论。当然因为伊隆马斯克收购了推特，那么这个情况就更要把推特放在这个更大的社会范围里边接受监督，看看马斯克是兑现了他的承诺让言论更加自由了，还是说限制了人们的这个言论自由。我觉得这是一种值得大家去 这个认真观察的事情。谢谢。
好，谢谢罗先生。
我想很快补充一点哈，就是马斯克最近在接受《金融时报》的这个和记者晚餐的时候，那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栏目，就是和一起午餐或者一起晚餐。这个记者问他说，问到他这个 Starlink， 我们知道马斯克给乌克兰提供 Starlink， 那么最近有消息说 Starlink 现在在日本也能上，那么将来
链接
对星际链接哈、如果呢就是说一旦台海，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一旦台海发生战争，那么马斯克是不是会为台湾在这个地方也提供Starlink 呢？那个记者说，描写到说，马斯克这个时候做了长时间的最长时间的停顿沉默，然后他跟记者说，他说中国政府已经给他打招呼了，让他不要在中国上空这个提供 Starlink， 他没有说不还是是。所以所以这些东西的确有，他有投资在那儿，因为我觉得马斯克应该尽早认识到，不管你在这个情况好的时候，中国上海政府对待你有多好，最近又给他提供了免税的这个优待哈，人工有多好，这个人工市场有多好，但是他需要尽快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集权政治，那么。任何一天他的一场政治运动都可能波及你哈、也许在上海封城期间，上海政府使尽全力保证了你特拉斯的生产，但是下一次不一定，如果有什么美中冲突进行到一定时候，他想要钳制美国政府的时候，美国政治国际关系的时候，你可能就能成为牺牲品。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尽快的醒悟过来，然后呢把工厂移出中国。你比方说这个 Starlink， 就说你他可以去很情愿的给乌克兰去提供，但是未来他是绝对不敢给在中国上空提供这个星际链接的。为什么呢？他的工厂将马上变成人家的这个要挟。所以你在中国，你就是时刻在人的要挟之下，状态好的时候你很高兴，状态不好的时候，这个要挟的这把刀时刻可以掉下来。
嗯，好，感谢雅学和鲁南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那首先是自由人，他说微信不能乱发言，发言要审查，马斯克要把推特变成微信，看来马斯克不认识微信。蓝花花这位观众再次发言说，从马斯克对中华民国的未来走向的说法来看，如果马斯克收购了推特，大陆的推特用户或者海外民运人士不由心里凉凉的。亚学，
其实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自由人的问题，就是马斯克他看上他拿微信为例，他是看上了微信的功用，他知道微信审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微信不是公共广场这一个特点哈、所以他会增加功能，但我不认为他会把微信把推特打造成微信，这是像微信那样多功能的这个应用和打造成微信，这是两回事哈、
好。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位这个观众的评论，他是 Lock Lim 这位观众，他说作为微信的付款功能与中国人文环境有关，中国人从来在隐私方面几乎没有概念，在改革以前，大部分中国人的居住环境都是没有什么隐私的结构，所以呢中国人对于在手机 APP 上付钱基本上是没有阻力的，而在西方文化方面差异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推动手机 APP 上扫码支付这件事情。那我请问鲁南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观众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说这个其实美国并不缺少技术，我们知道这个包括人脸识别技术，其实美国早就立法，就是很多这个州就说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用在这个 公共安全或者说对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这个技术，或者美国的摄像头不够，或者没有生产能力买不到这些，而是它完全不允许你用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些企业，它的这个道德观、它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虽然我们刚才前谈到就是一个企业，尤其是作为美国的很多企业，它要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企业存在的话，它就要注意非常多的市场份额，包括像中国、像俄罗斯这样的市场份额，它去不能这个丢失这个市场额。但是我们看到在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很多美国企业毅然决然的就是抛下那些过去的投资，他就不要了，他离开这个俄罗斯，他要维护他自己这个企业的价值观。
卢丹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和独立时评人卢丹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再一次呢，感谢我们的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并且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